通过微博上有的这个网站，科慈可以跟踪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趋势，更加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某些东西会疯传开来。他说一切都是纯粹出于好奇。十年后，他的网站一直是与中国政府的审查和骚扰作斗争，但是微博上有的是继续挺了一个难得的进入中国社交媒体窗口，而且是相对未经过过滤的对中国社会的见解。这个网站的覆盖的范围很广，最近一些文章关注了从叙利亚第一夫人访问中国的时候，负责保卫的中国女保镖、沙丘旅游、生态焦虑和妇女权利，到网上对青年失业的不满和抗议活动。科慈对美国之音说，大家关心什么呢？大家真正不满的是什么呢？大家真正是笑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就是你想传达给非中国观众的故事，从而建立这样的桥梁。科慈在荷兰长大，在日本度过了他部分的高中的学习的时间。他在2008年搬到北京，他说正值自己的黄金年华。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，他曾经在喜力啤酒公司短暂工作，并且在北京大学学习。他很快意识到微博等平台上的对话和趋势是了解中国和人民的关键。目前在阿姆斯特丹的科慈说，几年来他从未优先考虑利用他的媒体网站是赚钱，但是现在这个网站已经扩展，他推出了第一个高级订阅的选项，希望是能够从他的工作当中赚取一份全职的收入。但这份工作也带来挑战，其中包括对他发布的内容的在线的骚扰和审查制度。他说直到今日，他仍然被两方指责为亲中和反华。在过去十年里面，科慈在微博上有的上记录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兴起。他说对中国社交媒体的控制是更多，审查制度亦都已经专业化。一个例子是热门列表。科慈说几年前微博上的热门列表经常包括是敏感问题，他们只会在登出来之后才受到审查，在他最终从互联网上消失之前，你有很多时间截取屏幕截图或者是得到每个人的意见。但是随着审查制度变得越来越普遍，热门列表变成了一个不太准确的标杆。他说他的反思是有数据支持的。自由之家连续九年将中国列为全球互联网自由度最差的国家。中国审查制度的兴起是为微博上有的是留下了印记。这个平台自从2018年以来一直被屏蔽。虽然是这样，根据科慈的讲法，微博上有的是平均每月约有25万的访问者，其中很多是中国的观众，他们使用翻墙软件访问这个网站。被封锁是给了科慈一种自由感，他说他确实觉得更加自由感继续报道他认为正确的报道。他说因为他不再需要担心当局封锁他的网站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说，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，充分发挥媒体和公民的监督舆论作用。据政府机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8月份的报告，中国有近11亿人，约占人口的 76% 使用互联网，他们大多数是话语都没有越过任何红线。微博上有的网站的责任编辑米兰达·巴恩斯对美国之音说，他们可以好好地了解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巴恩斯出生在中国，现在在伦敦住。这个网站还提供了与其他媒体报道不同的视角。他说他们从底层是呈现普通人的想法，如果只是为了抨击中国，就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叙事。他发现这样是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好处。自由之家中国研究主任王亚秋说，西方媒体主要关注政治、经济和安全问题。他说虽然这些都很重要，但他们并不是中国的全部。王亚秋说，微博上有的是为国际观众带来了中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。中国大多数人正是生活和经历的，对于国际的观众来讲，看到中国的这一面很重要，因此要以整体的方式了解这个国家，而不单只是通过地缘政治和人权的视角。近年来，特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，报道中国已经成为外国媒体越来越难做的事情，因为能够在中国境内工作的海外记者越来越少。记者说，驻中国外国记者人数减少，加之害怕与外国媒体交谈的人越来越多，最终有可能使到该国和他的人民失去人性化。但是科慈避免使用记者的标签，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书写中国的汉学家。科慈说，是一个大家越来越害怕与外国新闻媒体交谈的国家， 社交媒体是最后剩下的晴雨表之一，可以超越国家的宣传，搞清楚是普通的中国人是想什么。科慈说，外交政策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国可能会非常危险，而中国人也都可能会很强大。他说，但是中国也都可以友好，中国也都可能会脆弱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。